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真的是求你使我们的脸不要离开你，不要背着你，主不要转向别人，让我们也不要转向自己，让我们看见你自己脸上的光，主让我们能够在光中活着，不要使我们在黑暗中不见光的日子。主，我们今天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凭着你自己的应许，我们向你祷告，求你让基督这个福音的真光照亮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使我们生活在你的面光之中。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是我们已经信了的好，或者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，我们都需要你自己的光来光照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下面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自己让我们专心一意的听你自己的话。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创世纪第三十二章，我们继续看雅各他的一生啊，雅各他的生命。那我们的题目呢，就是与神同行。我们从创世纪，我希望我们能够看见的，就是其实雅各、以撒，或者是亚伯拉罕，或者是他后面的人，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人是差不多的，人没有什么改变的啊。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听到了福音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是耶稣基督来成就的事情，但是他们不晓得的。他们没有看到，他们只是听到很简单的福音，所谓的福音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想，这些旧约里面的这些圣徒，他们为什么信心比我们大？因为他们听到的比我们少多了。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的信息，我们晓得主耶稣来做的事情，我们晓得神的计划，这些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们借着雅各啊，那么今天我们借着雅各，他心里面有一个内疚。什么叫做内疚啊？用英文讲就是 guilt， 就心里面有一种罪恶感，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做错事情了。什么叫内疚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做的事情，也许我们得罪了别人，也许我们讲一些话让伤害到别人，或者是说我们偷拿了一些我们不该拿的东西，比方说一支笔啊，或者是一个橡皮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那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我们拿了之后也就忘了，那不是我们的，可是我们把它拿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真的是相信，当你信了主之后，圣灵会光照你，让你想起来过去所说的事情，让你想起来过去所得罪人的事情，这就叫做内疚，这就叫做内疚。记得以前有一个姐妹，她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告诉她，我们说你要认你的罪。他说好，他就开始认罪，他就写在一张纸上面。然后我们等到过了一个钟头多之后，我们再回去看他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他脸上流着眼泪。我就问他，你写完了没有？他说写不完的。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啊。那么也许我们过去做假证供，我们为了伤害别人，所以我们做假的证供或者是假的见证。或者是我们过去为了得到我们自己的利益，所以我们做假证供。比方讲说我们在报税的时候，我们会划一笔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我们在报账的时候，我们会报假的账。我们中间有很多做生意的，我不是说你们是做这种事情，但是我们的的确确知道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。那比方说在找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做假证供，为了要得到这个工作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就自己告诉我，他说他曾经做过一件事情，他永远没有办法洗清楚，永远没办法搞清楚。我就问他什么事情，他说他曾经替人家做过假结婚。今天我们要从雅各的生命，我们来看一个很实际而且又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心中的内疚。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三十二章，我们一看第一节，他说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。这是第一节，雅各仍旧行路。当雅各，我们在三十一章的时候，当他还在巴旦亚兰的时候，他听见神的话，告诉他要回到迦南地，就是回到神应许的地方，他顺服了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慢慢看见神的带领。当然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想，我们就会说哦，也许他想家了，哎，这是我不晓得，因为我们圣经上并没有提到，但是我们晓得就是神提醒他，你应该要回去，回到我应许你的地方，就是你该在的地方。那也是我们这也是他，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这也是他属灵的一个家乡。所以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，雅各继续行路，这时他看见了许多天使，或者是讲天兵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。还有一次就是在他在伯特利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睡在一个石头上，然后他就梦见，他就看见了天神的使者在这个天梯上面上上下下。 OK， 但是他这一次真正的实际上看见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圣经上就告诉我们，神一直在保护他。因为在巴旦亚兰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在路上他跑掉的时候，拉班追赶他，那拉班呢不敢对他有什么任何的造次，不敢对他做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保护他。那我们在巴旦亚兰的时候，我们也看见，但是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天使天兵。这一次神让他看见，让他知道其实他走这一条路不是靠他自己的聪明，也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。我们上次也讲到，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常常耍他的小聪明，他以为这些东西就是把他带到今天的地步。但是神接着在伯特利向他显现，告诉他说他一定会带领他，一定会保护他，一定会保守他的。然后到现在神就让他看见这一大堆天兵，我不知道有多少，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是用一个复数的，是一个很多数的，就是神就是让他看见，神他说了他就会做的，而且神他是让他知道他是信实的，神要他回去，神已经为他预备了这一条路，神要他回去，神已经为他的预备他在路上他所需要的，神会保守他和他的家人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在那里我们就从旧约来对比在新约的信徒哈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啊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这是神的应许，这些应许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成就的。这也是神应许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各种的试炼当中，当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，我们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试炼，我们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试探。弟兄姐妹要清楚一件事情哈，试炼是从神来的，那试探是从我们的罪来的。我们会碰到这些事情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会暂时的忧愁，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。可是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我们知道我们那个盼望是真的，因为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晓得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神的的确确要来试验我们的信心。他试验的目的不是叫我们羞愧，不是叫我们难堪，他的目的是要坚持坚强我们的信心，坚定我们的信心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对神有点怀疑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从圣经上面看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美善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不会要我们羞愧的。信心生盼望，盼望生老练，老练生什么？我们不会羞愧的。在诗篇里面，大卫在祷告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他都求神，他说神啊，求你让我不要羞愧。神不会让我们羞愧的。真正一个人替我们受到羞愧，所有的羞耻全部在他身上的是谁？就是耶稣。 他把所有的羞耻，所有的耻辱，所有的羞愧，所有对神的辱骂，对我们的辱骂全部都担待。所以这是我们的把握，这是彼得对当代的基督徒所讲的。我们现在回到雅各的事情，神知不知道雅各会遇到难题？你们认为他知不知道？他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不要只是脑筋上讲啊，你心里面要相信他是知道的。因为他自己，这个雅各自己过去在他家里面所施行的诡诈，他用诡诈的方法得到从他父亲来的祝福，他用诡诈的方法欺骗了他的哥哥，让他得到长子的名分，这就是他的内疚。但那个时候他从迦南地逃了，我们说他逃跑了，自己一个人逃跑了，这就是他的内疚。内疚从哪里来的？内疚真的就是我们从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，我们伤害了别人，我们偷，我们骗，我们伤害别人，我们说谎。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就像美国人常常讲的 It's no big deal， 你为什么要 bother 这么厉害？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的罪会追上我们的，圣灵会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。雅各因为他自己的恶行伤害了以扫，伤害了他的父亲以撒，他的良心责备他。我们的内疚的的确确跟我们的良心是有关的，或许是说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破碎的良心，我们那个被污染的良心还是有关的。所以对他来讲，他的良心责备他是过不了关的。这些事情如果没有解决，他的内疚一直存在。我们今天从他自己的经历来看，我们就晓得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晓得的就是内疚必须要被原谅，或者说要请对方原谅。换句话讲，就是我们要跟我们所得罪的人，我们所做的错事的事情，我们要跟他和解。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啊，我念给你们听。第三节，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，就是以东地哈，见他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对我主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，我在拉班那里寄居，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还有仆婢，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为要在你眼前蒙恩。这是雅各他心里面的需要，他需要跟他哥哥和解。其实他的语气蛮低下的，他的语气也很谦卑。等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会看从十三节一直到21节，我们会看到他在重复的再一次，真的是把他自己放低下来了。当我们得罪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是落在他的手里面，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自己。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就是要与他和好，而且是要真心的，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事情我们从第六节，没有想到回来的人报告说，以扫已经带着400个人迎着他而来。如果你是雅各的话，你会觉得以扫很友善吗？400个人差不多相当一个军队了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去救他侄儿的罗德的时候，他用了多少人呢？318个人，就是一个军队啊，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子。所以对雅各来讲，因为他心里面有内疚，对雅各来说，以扫并没有意思要跟他和解。20年，深仇旧恨。我们可以假设，我们可以像雅各一样，他不愿意原谅他。我们再看第7节到第8节，雅各的反应是什么？雅各就很惧怕，而且愁烦。这个愁烦这个字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路越走越窄，好像最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一样。对他来讲，没有路可以走了。在他心里面想，神告诉他说，你要回到迦南地区，对不对？我会带领你，我会与你同在。但是第一件事情就让他发现，他的哥哥可能不愿意原谅他，而且来了是要做什么？带了400个人，400个人 我想他真的是会想说，连我的命，我的家人的命，通通可能都不会再，都不会在了。对他来讲是一个 confused， 一个不晓得到底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自己在从圣经上面，我们在看的时候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好像当我们心里得罪了一个人，我们只要向那个人认错，请他原谅，就解决问题了。好像就是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，他说你如果得罪了人， 有人得罪了你，在献礼物的时候，你就暂时把礼物放下来，然后跑去那人和好。那我们听起来就好像很简单啊，和好了，你只要跟他讲说啊对不起啊，他就原谅你了。但是从雅各这里的经验不一样，雅各没有想到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，所以对雅各来讲是一种惧怕，而且他觉得是很 confused， 他已经觉得很不知道，很纳闷，你要带我回来，然后又让我碰到这种事情。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他立刻采取了他的行动，改变的行动。他把他自己的人和财物、羊牛骆驼分成两队，他保护自己，说以扫如果来攻击他，至少还有一队可以逃命。这是雅各，当他表示向以扫表示说他愿意跟他和好，可是他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反应，所以他自己马上就采取了他自己的行动，想要保护他自己。我们再看第九节到十二节，这个时候雅各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谦卑下来，他向神祷告，特别是在第九节哈，雅各说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看到没有，这是他跟神讲话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啊，对不对？你答应了我，你告诉我你要我回去，我就跟着你回去啦。你说你会保佑我，看看现在的情形呢、啊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但如今我却成了两队。在这里，我比较倾向于雅各呢，他真的是谦卑下来，他真的是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，他知道他自己是不配得的。他知道他自己不配得神所施的一切的恩惠，神的慈爱，神对他的慈爱，神对他的诚实。他也承认这位神是他的，不但是他祖父，不但是他父亲的主，而且是他自己的主。他也承认他自己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。他从迦南地到巴旦亚兰的时候，他过了约旦河，那时候他只带了一根拐杖，不是拐杖，是那个牧羊的杖。如今呢，现在有两队人马。弟兄姐妹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带了几个行李袋啊？现在有多少？一个U货都装不下。如果你结了婚呢，成家立业了，哇，那更是简直是不晓得有多少东西哈、啊。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是神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？他也承认他自己在危险中，他自己害怕，他自己怕被杀，所以他最后是什么？他就求神拯救他。真的是我们可以看见雅各，他认为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了。我们再继续看十三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个意念啊，也许人真的是就是这样想，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跟人和好的话，我们先要准备一些礼物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雅各呢，他也准备了一个礼物。 我告诉你这个礼物、啊、他准备在这个文字上面你去读的时候，雅各的心是什么？就是说就好像在旧约里面人对神献祭的时候那种送礼物的那种心态。他准备的礼物不少啊，如果你仔细赶快算一下的话，大概有多少？多少？我告诉你哈，580。你们自己回去算一算，我的算数不一定是对的，不过呢，580头，有母山羊，有公山羊，有母绵羊，有公绵羊，有骆驼，还有骆驼，还有小的骆驼，还有母牛，还有公牛，还有母驴，还有驴驹子，小的驴，580，很多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想到说，雅各他的财产也蛮大的，对不对？他能够把这个580个拿出来送给他，要表示他自己有很多很多，真的是也显出他的真心。不管他是害怕这个结果，还是他是心里面是怎么想，但是我自己宁可我看见他真的是显出他的真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绝路了，他唯一能求的是什么？就是求神救他。也许他的这个意念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自己心里面很愿意解决他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愧疚，他要得到原谅，他要与以扫和好。所以在他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他有两次提到，18节里面他说：“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，是你仆人雅各的，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。”接下去到了19节，他说，并且你们要说，他告诉他的仆人说，你的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。雅各的心里是什么？雅各就是要借着这些礼物能够解除以扫心里面的仇恨，能容纳他，能够接受他。接下去我们马上就进到22节到32节，在22节到24节这里面，雅各他还是继续的往前行。我们的人的生命，我们的人的生活是一直往前走的，不会停下来。这些内疚一直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怎么样解决？因为如果我们不解决，他还是在那个地方。在这个时候，雅各也是一样，他就继续的往前走。他把该准备的事情，他把该做的预工全部都弄好了。他为他自己留了一条后路，他继续往前走。但这个时候他到了亚伯渡口，这是在约旦河旁边，他把他的所有的财产，所有的家人，所有的仆人，所有的婢女，全部都先送打发过河去了。这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他在亚伯渡口，接下去就是这个约旦河，马上就要过去，过去之后不能再回头了。他必须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，要解决他心中的内疚，在他进入之前。但是他心里面想的是，他的哥哥可能不愿意接受他，他的哥哥甚至可能会这攻击他，所以他先把他的小孩太太、小孩，还有使女，还有先送过去，把所有的送过河去了。24节第一句话，他说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。接下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。这个人呢，很多圣经解经学者从旧约历史里面去看，从新约里面去看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这个人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圣子。有人来和他摔跤，这个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们想想看，雅各他会做什么事情？因为他已经是后退无路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他还是可以回去，但是他已经把他的妻子儿女这些通通都已经送到对面去了，所有的东西都送到对面去了。他自己也心里面想，我就是要过去，但是他在过去之前，他仍然要做他最后的努力和挣扎。这个时候，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了，只剩下他自己。外面物质上所有的资源，他能够用的，他能够想的，所有的劲，他的劲儿，全部都怎么样，都用了。 580个牲畜，现在是什么？现在就是他自己，就是他自己的里面的，他的聪明，他的能力，他能够想到的各式各样的办法。他在这个时候他跟神摔跤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摔跤我们就说是祷告，但是雅各的祷告是不一样。雅各的祷告是他仍然抓住他自己，他希望他跟神祷告，希望神弯身给他祝福。很有意思的啊，就是在25节那边，他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我们过去也听到一些问题，就是说哦，他跟神摔跤，那神不是很厉害嘛，对不对？神是全能的，神是全知的啊，一个小小的雅各跟他摔跤，而且那个时候雅各已经是差不多快要80-90岁了。当然他的80-90岁跟我们现在80-90岁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现在70岁你就觉得你已经有点老了，对吧？80-90岁的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。可是80-90岁那个时候可能正好是壮年的时候，不管他是怎么样，但是他跟神较量不可能会胜的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讲到说雅各他仍然抓住他自己，紧紧的他抓住他自己不放。这个时候那个人跟他摔跤，不是说胜不过他，乃是看见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让他改变。换句话讲，就是雅各真的是太死了，就是不听，就是不愿意降服。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时候那人那个使者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摸了他的大腿窝。其实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hip， 就是我们这个大腿这个跟我们身体连接的这个关节部分。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把它 break 掉了。我们中间有很多老人家年纪大的，不应该称你们老人家，因为我们差不多的啊。那么我们年纪大的人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年轻的儿女们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啊！父母亲真的是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摔跤。摔跤的摔在哪里？就是这个地方最容易出问题了。这个东西一摔了之后，我告诉你，站也站不起来，走也走不动，跑也跑不动。需要开刀的。在这个时候神就是在雅各把他让他没有能力了，让雅各非得要抓住一个支持他的东西不可，非得要抓住一个东西才能够支持他走路，才能够活动。所以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这些事情，又跑又跳又蹦啊，从来不会想到说你的这个 hip 会摔掉。但是年纪大的人会的，有的时候走路一不小心少踩了一阶，摔下去就摔到这里，不是他装出来的，真的是很痛，因为他没有能力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，他就抓住他不放，要他祝福。所以从我们身体上来看，的的确确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他就紧紧的抓住那个人，他就告诉他，你如果不给我祝福，我决定不放。我们可以有他这种精神啊。那那个人呢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就给他改了名字。这改了名字是什么？叫做以色列。我们想想，在圣经上没有几个人被神改名字，他的父亲雅各神没有改他的名字，但是他的祖父神改了他的名字，对不对？神改了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，原来他叫做亚伯兰。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要做万族的父。 在这里他给他改名叫以色列，告诉他说你要做以色列人的父。这是神设立他的，这是我们从雅各的故事我们能够看到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回想啊，我们就要来回想。我认识有一个人，这是真的故事啊，不是故事，这是真的事情。我认识有一个人，他真的是心里面有愧疚。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有愧疚，你们心里面有没有愧疚的？有哪一位说你说 no， 我完全没有愧疚，请你举手。我要仔细看一下。没有的，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讲啊。那我认识这个人呢，他心里面有愧疚，他认为他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亏欠了他的太太。我不知道什么事情，因为他完全没有跟我讲。他很想要得到他的原谅，那是他很年轻的时候。但是他苦就苦在什么地方呢？他没有机会。结果他的太太因为战乱过世了，他就一直不能够原谅他自己，这就是他的愧疚。他就使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，想要来，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appease， 想要来啊 appease 叫什么，就是来让他的这个愧疚能够消除掉，他的内疚把它消除掉。他告诉我他试过了各式各样的方法，他去做慈善的事业，他拼命的做工，拼命的赚钱，让他自己很有钱，然后他就可以做许多的慈善事业。他也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宗教活动，他也参加各式各样的服务，甚至他到最后他有一个朋友就告诉他，哎，你去念经吧，不是圣经哈，他告诉他你去念经。他念了他的大半辈子的生命，甚至到最后之前哈，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想到要出家，都没有办法消除他心里面的内疚。我看这个人也是蛮痛苦的。在箴言第十八章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说，人有疾病，我们的心还能够忍耐，但是当我们的心灵忧伤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的。内疚就是这种所谓的心灵忧伤。为什么？因为是良心的问题。我们从创世纪雅各的经历三十二章，我们看见内疚需要的是要被原谅，寻求和解，请求人原谅。我们刚才看完了雅各的经历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下雅各的经历让我们寻找出来一个和解的过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天使天君向他显现，所以我们要有勇气请别人原谅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会帮助我们的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先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真的是有心要跟他和解。第三件事情，我们要赔偿我们所欠的债，我们偷拿的，我们抢的，不管是你用什么方法，我们所损坏的东西，损坏了别人的东西，我们要赔偿。这英文叫做 restitution。 第四，我们也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对方可能会不接受，对方可能会不愿意接受，甚至他不愿意再理我们，他不愿意再理你，都有可能的。第五件，我们可能会因为对方不愿意，我们就会害怕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知道神会帮助我们的。第六件，这一件事情虽然是第六件，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坚持，对不对？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立志行善，只要不放弃，我们就会看到它的结果。所以我们要坚持，但是不是像雅各在这里与神摔跤，要神向你弯腰，而是祷告跟神，跟神祷告是要你向神俯伏拜他，要你降服神，而不是靠你自己的固执，也不是靠你自己的聪明，也不是靠你自己认为你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他应该要向你弯腰。在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来想一下雅各他的摔跤。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内疚，不管是大小是多少，你知道其实就是告诉人你得罪了神，是你的良心在责备你，是圣灵，也许你还不认识他，但是圣灵用你的良心在责备你。雅各是不愿意听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以为是他自己信任他自己做的事情或者是他的方法。这个在旧约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当他强占了乌利亚的妻子，这个乌利亚是他的很忠心的一个勇士，这是在撒母耳记下告诉我们的。他强占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这个时候神就差遣先知对他的良心说话，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到第四节，我想请你们念好不好？诗篇五十一篇有了哈，好，请你们念。
你们不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了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过命，看到我的时候显为轻的。
这就是在大卫心里面被神的话把那个内疚把它翻出来了。你知道我们的内疚会在我们里面像那个蚕，你们有没有看过蚕吃那个桑叶啊？它怎么吃啊？大口大口咬，是不是啊？不是的，它就是一点一点一点，我们叫做蚕食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就是这个蚕食就会啃食我们的心。所以大卫在这里他承认一件事情，他说我向你犯罪，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事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。你知道我们做事伤害别人，我们做一些事情得罪了别人，不只是得罪人，我们最主要的是得罪了神。我们不但要请人原谅，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。在箴言第二十八章十七节，这一节经文很有意思，我希望我们能够读一下，我们一起读。这句话如果你从 NLT 来看的话，他说 A murderer's tormented conscience， 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，你知道当一个人背负了流人血债，他的良心会一直责备他。就算是我们过去看到一些例子，就是有人杀了人，但是因为罪证不足，或者是这个时间不对，法律上怎么样弄啊，都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判他有罪，但是他的良心是不会放过他的，他会背负一辈子，然后甚至怎么样到 grave 里面。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，无论你想用什么方法，甚至你来到教会里面，教会里面的活动查经服务服侍各式各样的事情，弟兄姐妹都行不通的， 只有基督，只有耶稣基督，只有你相信他，借着永远的灵将他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这个时候他为你所流的血才能够洗净你的心，就是洗干净你的良心，除去了你的罪恶感，除去了你的内疚，你的内疚不能够再控告。你知道我们的内疚真的是很多时候就让撒旦有机会控告我们，同意吗？哦呀，他就会告诉你，看看看看你这副德行，你还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啊，这是撒旦的控告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内疚，一定要除去的，让我们真的是相信主耶稣洗净了我们心中的天良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神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人。我请你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，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人丢弃了良心，然后他前面第十九节他说长存信心，这个是形容前面的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总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过一种得胜的生活，我们常常被罪恶所胜。你知道在这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如果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，我们必须要长存信心，而且要有无亏的良心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无亏的良心丢掉了，我们在真道上面就好像船触了礁，船破掉了一样。难怪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长进，这些 guilt 这些内疚就是在那个地方缠绕着我们。所以当你对任何事情你心里面感到，或者甚至是通常是过去做的事情，当我们感到心里面有 guilt 的 feeling， 或者是我们有内疚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提醒你，就是圣灵在对你说话， pay attention， 注意听，要悔改，要解决这些问题。我们都承认我们有内疚，对不对？接下去我们要去听圣灵，他在敲打我们的时候，他就会告诉我们说，哎，听听我的。他接着我们心里面心中的天良被洗干净，所以我们对很多的事情，过去所做的事情越来越敏感，圣灵就借着这个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晓得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愿意吗？愿意的举手。啊，神已经看见了啊！我们一起起立。我们一起接受神的祝福。这是在提摩太啊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边出来的。他说：“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有神的爱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愿赐平安的主，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。愿主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”阿门。